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圣经分新约和旧约。那个分界点呢，就是旧约是耶稣基督来之前完成的圣经，我们叫旧约。然后耶稣基督来了所写成的圣经我们叫新约。在耶稣来之前呢，有一个人是一个使者为他开路的我们知道是叫约翰。约翰呢本身没有施洗这两个字的，但是因为不想将他和门徒使徒约翰混乱所以呢一般把他分开来叫他施洗的约翰。他不单是耶稣基督的先锋而且根据路加福音7:26-28也是刚才我们念到的就是这个约翰比先知大得多了，甚至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个这个施洗的约翰。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这个约翰是谁，竟然能够得到这样的称赞。难道他比摩西还大，比保罗还大？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对他的评语，耶稣基督对他的评语就是他的信心软弱之后讲的。但是这一句话他比先知更大，我们就应该来看看这个约翰是谁然后了解一下为什么他成为耶稣基督喜悦的人。我们今天就分开几方面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施洗的约翰，他的人生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他生活很简单，就是为了主的缘故，他生活简单，但是他敢做敢言。路加福音3告诉我们，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那时候的罗马的王帝叫提比留是他当王帝15的时候，历史学家就告诉我们，就是主后26的时候。解经家告诉我们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的1约翰就出来传道了。本来有历史学家有立法的，就是定那个日期的一个专家他们的意思就是要以耶稣出生的年份为主前主后的一个分水岭。但是因为他们早期呢，他们计算错误算错了大概3-4的时间所以当耶稣基督出来30出来传道的时候，其实是主后27他们计算了有一点错误。施洗约翰的工作比耶稣早1，在那个时候犹大的管犹大的罗马的官员叫比拉多。然后在加利利有一个分封的王叫希律。然后做大祭司的有两个人一个叫亚拿，一个叫该亚法。他们4都不是爱人民的人他们是爱自己的享受，爱自己的地位多过爱人民。所以呢，在他们的管理底下呢，那个时候的文化都是不太好的。很多人既然他们上边的都注重享受所以他们下边的官员呢等等都是注重享乐，唯利是图爱自己的地位多过爱人民。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的信息就是批判那个时代，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有人愿意表示悔改的时候， 约翰就对他们要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的言语很清楚，他很勇敢的批评那个时候的罪，所以呢，人听起来不太顺耳。大概百多年前我们知道近代的人文主义就兴起了。现代的人文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说我们欣赏的是人的美、人的善，我们不强调人的罪、人的恶，觉得这是讲人的罪、人的不好，这是旧文化、旧时代的一个理论。他这个人文主义的影响，连一些所谓前卫派的教会也跟住他们这样讲，就是说教会嘛，少讲一些人的罪，多接受现在的文化，多讲人的美、人的善。而且呢，他们就提倡一个说我们对那些信主的人不要太过要求，要他们做圣洁的人啊等等，这个要求太多了，恐怕他们从此就不参加教会了。既然教会这么规矩、这么多规矩啊，他们不参加教会了。这是一百多年前的那些前卫派的教会的一些理论。但是经过过去的一百多年的实验，我们看到这些教会不单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因为他们把他的门开了，说门开大了谁都可以进来，但是我们看不到他们的理想，不单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而且我们看到这些教会的不断的衰退，人数老化，慢慢的减少。就算他们真的吸引到一些人进他们的门，大概都是那些不肯认罪，甚至欣赏自己的一个人，难怪他们的增长不能够增他们的教会不能够增长一个保守的神学家形容他们的信仰，就是新派的信仰，说归纳成为四句话，就是一个没有愤怒的上帝，带领一般没有罪的人，借助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进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天堂。他们传的就是这样的信息，难怪他们不能够增长，反而那些被他们认为古老、强调认罪、强调悔改的教会人数增加，精神兴旺。我相信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摸到圣经的教训，我们忠于圣经的教训。其实我们中国人说人谁无过，但是知过能改，善莫大言。这其实是蛮符合圣经的教训，人谁无过，每个人都有罪，有哪个人能够不犯罪呢？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就是说要不要讲罪，就是讲人的美就算了。但是其实圣经比这个中国的这句话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当人知道错要改的时候，他不是因为要达到更高的礼义廉耻的那个中国人的标准，而是我们悔改其实有一个更深的道理，就是在悔改的过程里边，我们体会到神的赦免、神的恩典。我们都知道共产主义主要是无神论的虽然中国的宪法就是允许有宗教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是很有限制的，就是经过政府批准才有的一个自由。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我看到一篇官方的文章它的内容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建一个新的中国所以在新的中国里边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就应该建立在一个新的一个思想上边，就符合中国需要的基督教所以文章里边就指示基督教里边的传道人你们讲到的时候不要常常提到人的罪因为这是你们基督教古老的传统是过时的观念我们现在新中国需要的就是团结是建设所以呢我们应该多讲爱无论是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多讲爱讲团结讲和谐一起的建设这个新的中国这是20多30年前我看过的文章我不知道现在还不是这样的存在但是提倡这个论调的人显然不明白一件事这是人需要先认罪悔改破碎然后才能够重整一个不经过反省悔改的我们是建设出来的新中国是没有基础的一个新中国也是可能有危机的一个建设难怪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社会也出现很多过样的预想不到的一些问题西西约翰他明白他传的是一个悔改的信息而且他不单自己传扬悔改的信息他自己的生活也是很简单的无可指责的一个生活圣经说他穿的是一个骆驼毛衣他不是羊毛衣羊毛衣是很软的很舒服的骆驼的毛是很硬的是穿在身上是蛮不舒服的他吃的是什么呢是蝗虫野蜜这是很简单的东西有些人说他这样做是要配合这个先知的一个形象但是我相信不单是这样他生活简单其实是他要专心要传主的道他的榜样今天应该也成为我的榜样尤其是传福音的人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生活简单我们就不用为世界上边很多的事去忙买房子买股票这些就能够更专心的传扬主的福音然后施洗约翰给我们第二方面的一个启发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的也是要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称赞他的是因为他彰显基督他隐藏自己约翰的口才是蛮惊人的所以呢他单单工作了只有一年他就吸引了很大群的民众来跟随他圣经形容他那时候耶路撒冷和犹太的传递并约旦河一大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然后在约旦河那边接受他的洗礼当时跟从他的有平民有官兵有税吏有法利赛人甚至有一些有钱人都来跟从他所谓撒刀该人的是一些高级的贵族都来跟从他如果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我们传道的时候有他的成就我们说这个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传道人我们看到约翰带领这么多人认罪悔改但是当他的工作到了高峰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信息就开始 改变了。我们先不要讲到耶稣出来到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他在主耶稣面前是多么的谦卑他说我跟他结鞋带也不配。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耶稣出来开始传道之后，约翰的信息就改变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记载，他有一个美丽的改变，就是从耶稣基督出来之后，他就说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当他指责罪恶的时候他大义凛然，众人的都崇敬他就是佩服他，都看到他的身上。但是当真命天子出现的时候，他好快的就引到群众转移他们的目光，注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不是说他从前讲的道是错的，是没有用的，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出来讲道的初期的他的信息也是日期满了你们要上帝的国临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和约翰传的都是一样。但是为什么约翰其实比耶稣出来更早，可能人数上边更成功的，他要改自己的信息了，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不是引到人归向自己，甚至不是引到人归向真善美这些崇高的思想，而是归向基督。结果他为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付上了事业上边的代价，从此我们就看到他的地位他的事业都走下坡了。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出来不久跟从耶稣的人就慢慢的多起来，甚至包括从前跟随约翰的人，好像安德烈这样好的一个门徒，也从约翰名下跑到耶稣那里跟随耶稣，以致有些约翰的旧的门徒很明显的就有妒忌的感觉，就对约翰说，老师，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边就是你所见证的哪一位，就是耶稣现在他也施洗了，众人都到了他那里。面对这个好像投诉的一个消息，约翰说，我曾经不是讲过吗？你们不是忘记了吗？我是奉差遣在耶稣的面前的，我现在听到新郎的声音，这是主角的声音来了，我就喜乐了。然后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意思就是说，如果我需要我的光需要暗淡才显出基督的光，这个我也是愿意的。我们就看到一个心胸很广的一个约翰，他对他自己的使命了解，然后他看到耶稣出来兴旺，他就欢喜了，虽然他自己的光是暗淡了。他称赞耶稣是点座的明灯，然后他的使命就变成要引导人归向基督约翰在这里给我们的看见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是要彰显耶稣基督。我们如果受到抬举的时候，受到称赞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自受荣耀。另外一方面他的历史也给我们想到，我们是为了传扬基督，我们愿意 失去了一些个人的名誉，但是能够高举基督就好了。在1865年，有一个叫戴德生的人，他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机构，叫中国内地会。然后成立了之后，就差派了很多英国的、美国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传福音，办学校、办医院等等。然后到了1905年，他去世的时候，戴德生去世的时候，就由另外一个人来做会长，就叫何思德的一个英国的传教士出来当会长。但是这个何思德他为人很低调的。后来评论在历史上边评论中国内地会历届的会长的时候，就是说他是最没有魅力的一个，他是最容易的忘记的一个，然后英语就是 the most forgettable person， 就是你最容易忘记他的，在众多的出名的会长里边，这个是最容易忘记的。但是我看到一个文章给我很大的反省，他说这个何思德虽然他是最容易忘记的一个人，他的光暗淡，但是他最成功的地方是使人看到基督。这个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有时候有些传道人他的光太明亮了，人看到的都是他的光，反而看不到基督。这个何思德是被评为最易忘记的一个人，但是他却使人看到耶稣基督。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榜样。然后施洗约翰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启发，他是不怕权势，他抗衡社会。马可福音第6章14到29节记载一件事，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那个希律王，我们刚才说到是为自己的多过为人民的，他就看到他兄弟的妻子很美丽，所以呢他就用方法把他抢过来，他的兄弟还没有死啊，他就把他的妻子抢过来归自己。这件事呢，不单是这个他的兄弟叫腓力，他敢怒不敢言，因为他的兄弟是王，所以呢没办法，老婆给人抢去了。但是社会上面舆论都没有人敢出来反对，因为这个希律是杀人，很容易的。他就杀人的，所以没有人就敢讲什么话。当然那个叫希罗底的这个腓力的老婆也很高兴因为他的地位就增加了，现在从前是一个腓力的老婆，现在是王的老婆。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责批评这个希律，这就是施洗约翰。希律很不高兴所以呢就把他放在监里边。但是希律呢，这个人虽然是残忍的一个人，但是他还是敬重那些正直的人，所以呢他不想杀约翰，他就把他杀在监里边，封住他的口就好了，他不能够在外边讲他的话就好了。最后还是这个希罗底这个女，就是看不过眼，就用计把施洗约翰杀在监里边。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说施提凡是教会时代的第一个殉道者，其实施洗约翰就是新约时代的 第一个殉道者，他传的信息是不受欢迎的，但是这个信息在他死后还是深深的 印在希律王的心里边，所以呢他讲的正义的道虽然人不欢迎，但是那个被指责的希律还是记住这个约翰的一个指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传出来的一些信息是不受欢迎的，不受协会欢迎的。我们好像反对根据圣经反对同性恋，反对堕胎等等，是不受欢迎。很多福音的机构在他们表达他们立场的时候也是受到协会的一些言论的一些打压。但是作为门徒，我们应该好像约翰一样，我们应该有一个抗衡协会潮流的一个勇气。而且我们的那个信息在主的恩典底下不是落空的，我们相信当人正是明白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时候，他们也有改变的机会。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传教士叫莫法特，他在非洲传教。有一次呢，他就到一个教会里边分享一个宣教的意向。结果呢，他很失望，因为来的人很少。虽然他很出名，但是他到这个教会分享信息的时候，来的人很少。而且呢，令他双倍的失望的，这是来的大多数是女的。他失望不是因为他歧视女的，而是在他的思想里面，非洲宣教的生活是不适合女的，是太难了，所以他希望是男的出来，但是来的是女的。但是哪一次聚会呢，他真是没有什么期望，他就马马虎虎的那样分享就过去了。但是他不知道在会众里边有一个小男孩，男人都没有什么出现，是女的，但是有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叫李文斯顿。他那个时候为什么出现呢？因为他是负责为弹风琴那个没有电力的时代，所以呢，那个风琴的要用一个人力把一个气鼓拿个这是把气打进去，然后风琴才能够出声音。李文斯顿就是做这个工作，就是在那里打那个风琴的气。他听到之后很受感动，然后后来他也到非洲成为一个传教士。他的影响，他的名声后来比这个莫法特还要出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曲高卧垮喝垮，因为到了时候我们的信息在神的手中也可以结出果子。然后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生平给我们第四方面的教训，这是节目强的一个人指着罪恶不怕受害的一个人，他竟然信仰出现疑惑疑问，但是他也把他的疑问能够讲出来，最后他得到安慰。当约翰被困在监里边的时候，是他人生里边一个很低谷的一个时候。他是一个习惯在旷野的地方生活自由自在的一个人，领到很多的群众的一个人，但是他现在在监里边困在一个小小的房间，远离大地，远离群众，远离那些和他同一信仰的人，所以他很孤单。他想到耶稣，这个耶稣
在外边走来走去，但是没有来探访过他。那耶稣，我从前怎么样高举他，但是现在我在监里边，圣经没有记录耶稣去探访过他。然后我们根据约翰福音10:41，我们知道约翰他虽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耶稣的先锋，但是他一件神职也没有行过，他没有行神迹的能力，都他不像彼得、保罗都行过一些神迹。他整个人的信念其实就是一个单单很简单的一个信心，但是现在他的信心摇动了。如果他经历过能够自己行神的神迹，可能他的信心可能更强，但是他自己也没有行过，也没有经历过什么神迹。然后在这里他就看到会不会耶稣不是真的神的儿子，或者是我的心理的作用了。在他撒在监里边没有出路的时候，他的疑问就降在他的思想里边。所以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边，马太11，他就差派门徒去问耶稣，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了，是你吗？还是不是你？我们还要等，你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吧。耶稣没有正面地回答他的问题，他就是告诉被约翰差派来的门徒，对他们说，你们把你们听见的所看见的就告诉你们的老师。这是瞎子现在能够看见了，瘸子能够行走了，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了，聋的人他们听见了，死人复活了，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基督这一番话是引用以赛亚书61对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对约翰暗示这一切已经成就在我的身上，你自己看看我是不是弥赛亚。他一方面是告诉约翰他自己的工作证明他就是那要来的有一位，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告诉他，如果你自己看不到，或者你可以看到别人身上我工作的留下来的记号，就得到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时候也产生疑问，我们没有经历过神迹，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你没有经历过，但是你可以听过，你或者可以看过神迹在其他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应该从别人的见证里边，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更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耶稣他接受了约翰的那个疑惑的事。有时候我们信心软弱了，我们说我们真是没有面目去见主了，我曾经怀疑过他，我信主这么多年，突然间我就对他的从前所相信的一切都疑惑了，我真是不好意思在面对主。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没有批评约翰，他接受约翰的疑惑的事，而且安慰他。就好像我们刚才开始讲过的， 当约翰的门徒离开回去报告老师的时候，他竟然，耶稣基督竟然在众人的面前称赞这个疑惑的一个约翰，说他比先知大得多了，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能够大过施洗的约翰。施洗约翰的伟大在于他承受了耶稣先锋的一个使命，他的疑问没有影响他的地位。有很多人相信一个伟大的一个门徒一定要从来没有经过疑惑的时间的。但是我们相信疑惑不一定是不好的，不冷不热才是不好。但是如果我们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如果得到答案，有些人的信仰就更坚定了。事实约翰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勇者并非无惧我们说勇者无惧，但是有时候勇的人也有惧怕的时候，这在施洗约翰的生平我们就得到证明了。不过在我们疑惑的时候，我们应该聆听神回应的声音，我们也可以透过其他人的支持，我们得到福星。疑惑可以分有建设性的，也可以有破坏性的。当我们重新得力的时候，我们有建设性的疑惑就能够帮助我们的信仰更加的坚强。有一个神学家曾经为一些破坏性的疑惑做了一个比喻我们知道疑惑是有建设性的，就令你的信仰更加进步然后有破坏性的，就是把你的信仰打垮了。有一个神学家就这样做一个比喻，他说有一对很相爱的夫妻，他们很快乐，互相的信任他们互相的支持，他们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工作。但是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就对那个男的说你的太太在某一个公司工作吗？那个男的说是啊，他在哪个公司工作好几年呢？你为什么这么问？那个人说没有什么。然后过了两天，这个人又来了，说老朋友啊，你的夫人的上司在工作的是不是一个男的？他都回答的是啊，他说当然是个男的，我也认识他，和他吃过饭啊，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说没有，问问而已。然后过了第三天，这个人又来了，就是说老朋友啊，你的夫人啊出差的吗？这个男人就说当然啊，他出差啊，很正常啊，他要为公司打生意啊，出差啊，有啊，为什么这么问？没有，没事。然后第四天他就来了，这一次他说老朋友啊，你的夫人啊，我看到他和他的上司走在一起他们走的时候有讲有笑，好像很快乐啊，你真是要小心一点啊。然后这个男的，这个丈夫从此就对他的太太起了一个怀疑的心，然后他就胡思乱想，最后就和他的太太闹翻了。这个神学家就举了这一个例子，他说其实他的太太什么都没有，很爱这个丈夫，但是当有些人这样在旁边给你一点疑惑的事的时候，结果他们那个互相相爱的心就垮了。 我们对神的关系会不会是这样呢？哪有一个哲学家，来了一个神学家，来了一个自由派的牧师，讲那些不三不四的言论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想，哎呀，可能哦，可能我们的上帝就是好像他所讲的，结果我们和神相亲相爱的几十年的关系就垮了，值得吗？应该吗？不值得，不应该。所以但愿我们看到约翰的时候，我们分得出有建设性的疑惑，就是约翰得到耶稣基督的那个回应的时候，他就死而无憾了。但是有破坏性的疑惑，就是把你和上帝那个相亲相爱的关系破坏了，从此你就变成一个没有天赋的孤儿，值得吗？应该吗？不值得，不应该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今天我们从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看到关于悔改、高举基督、走出疑惑的功课。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约翰，明白他为什么被你称赞为先知里边最大的。求你帮助我们思想他的生命，学习他的榜样。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